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澳大利亚有正常工资收入的个人申请了澳大利亚商业号码 ABN 之后，财年底报税和之前会有什么差别吗？我采访了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李，请他来聊聊有关 ABN 报税的话题。Rich 您好。
哎，您好 Jason，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简单来讲吧，这个 ABN 只是一串号码，在我们申请完这串号码之后，我们就会被视为自雇人士，或者是呢个体经营者、个体户，就自己能够去做生意了。这是在澳大利亚所有的生意形式当中最简单最常用的一个形式。那当然了，自己通过 ABN 取得的收入，那也一定是需要上报给税务局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跟 TFN 或者是 PAYG 我们所说的打工的工资，这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从具体在报税的过程中的税务抵扣来说吧，在税务抵扣方面，与常见的我们这个工薪收入纳税相比啊，通过 ABN 获得的收入的抵扣项目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无论是打工人士还是 ABN， 我们管它叫做自雇人士嘛，在年底做报税的时候所填的抵扣的项目都必须全部要和工作或者跟生意相关联。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你自己的私人的用途所购买的产品是不可以去作为抵扣的。比如说客人问我，他是由 working holiday 由打工度假签变成了学生签证，他问我说 Rich， 我买一个电脑可以抵税的吧？我说你的工作今年的职位是啥，今年去做什么？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他说我要用电脑写论文啊，这个是我必备的一个工具。那我的回答是，那如果你把你写的论文拿出来卖钱了，你这个电脑跟你的收入有直接的关联，这个电脑当然可以去做一定的抵扣。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职位是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比如说那在超市里面去理货，那我看不到你买这个电脑跟你的工作有直接的联系，这个电脑当然是不可以去做抵扣的了。但是 ABN 有它灵活的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比如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一定是需要一台电脑。那如果我是用 ABN 去做的这份生意，那我用 ABN 去经营，那也就意味着我这是一个生意。我在外面，比如说我在别的各种平台上去打广告，那这个时候我买的这台电脑，我可以去做即刻折旧。根据今年的税率，今年的税务局的规定，如果是 ABN 去购买了一个资产，那电脑是我们的资产。如果这个资产大于300元，用 ABN 购买的资产可以去做即刻折旧，也就是哪怕这台电脑是3000或者5000，那今年都可以，只要它的用途是100%工作用途，都可以去冲抵今年的收入。但如果同样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是程序员，但他比如说他为一个公司去工作，他被微软啊在工作，他是一个写代码的，他这个时候如果买了一台电脑，电脑的价值也一定大于300元，那这个时候不可以去做即刻折旧，要用电脑的总的价钱除以它的使用寿命得到每年的折旧率，再用这个折旧率除以365天得到一天的折旧率，再用这个数字乘以购买那一天到6月30号之间的天数得到了在这一年里面的折旧率。如果说从折旧这个角度上来考虑，那用 ABN 去做生意肯定会有灵活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它折旧的话，马上就可以按照你购买的这个价格跟你的生意相关就可以抵扣哈。
对，如果是 TFN 就不可以，要去按照年头去做折旧。我觉得税务局背后的逻辑是，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作为一个雇员，你不太需要购买这种资产，这应该是雇主的责任，可能你会需要购买，但在税务局的眼里看，那就要去分年去做折旧。
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听到那种说法，就是说，哎，收入越高，有 ABN 的这个人呢，就比这个没 ABN 的人要少交好多税。其实这只是表象，那人家少交税的那个呢，可能是通过 ABN 的收入比较高，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过于一概而论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虽然 ABN 的持有人在一定情况之下可以通过抵扣项目减少他的应纳税收入，但并不意味着 ABN 的持有人的税务负担就一定会低于没有 ABN 的人。
嗯，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ABN 一定有它的灵活性，还用程序员这个例子去讲。
对，
它肯定有它的灵活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程序员他有外面有一份兼职，他的工资比如说已经有十万了，那他的 ABN 的收入如果还有，那他的今年的税率是很高的，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财年结束之后，在下一个财年再给他的客人再 ISO invoice， 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何时进行支出和收入的确认，从而优化税务负担。
时间点不一样，
对，自己做一个生意，你是 decision maker， 你是自己做决定的人。我本来要给客人要发一个两万块钱的账单，那我觉得我今年的收入已经挺高的了，那我这个两万块钱的账单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在6月30号之后去发，那6月30号之后的收入会放到下一个财年，下一个财年我可能要去结婚，要去度蜜月，我可能我的本身的工资就没有那么高了，一定会能帮助到你。但如果你是 TFN 的话，好像你没有什么可以自主选择的权利，雇主说啥时候给你发工资就啥时候发，即使给你 allowances， 给你补贴，给你补助，给你奖励，通常情况之下不太需要跟雇员去商量，就是这就会很被动。ABN 一定有它的好处，但 ABN 不一定说适合每一个人，适合每一种情况。
就说有关这个 ABN 报税的一些误解还有哪些呢？跟在您的工作中有见过吗？
有些人说有了 ABN 就不需要去缴税，这个肯定是一个错误。ABN 并不意味着免税，所有的收入都需要去申报。这就好比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打工收入，一面是自我经营收入，自我的生意收入。ABN 并不意味着免税，所有收入都要去申报。第二个，所有与 ABN 相关的费用都可以去抵扣，只有与生意相关的才可以去抵扣，自己私人生活上面的个人开销是不能够去做抵扣的。还有些人会讲自雇人士的税率会比打工收入会低，并不低，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有 ABN 就可以随意去抵扣，这也是一个误区，有了 ABN 也不能随意去抵扣。
有哪些没问到您想补充一下的？
想补充叫做非商业性损失，
这个怎么理解？
非商业性损失呢，英文叫做 non-commercial loss。 non-commercial loss 和 ABN 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关联。那简单来讲，什么是非商业性的损失？非商业性的损失是指在这个财年里 ABN 的持有人在他的 business 里面，在他的生意里面产生了损失，这些损失能不能够立即用于抵扣他的工资收入，这个是取决于种种不一样的条件。通常来讲呢，我们是有四个条件来进行测试。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那你这个生意的流水营业额至少要达到2万以上。
嗯，
那第二个测试就是说盈利性测试，说你这个生意在过去五年里至少得有三年是盈利的。第三个测试叫做资产测试，该生意用于该生意的可以折旧的资产至少为10万，这个不包含汽车。
嗯，
第四个房地产测试，就该业务使用的可投资性的房产要大于50万。
这是什么理解？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经营了一个生意，这个生意购买了一个厂房，购买了一个仓库，看上去那这个厂房和仓库，你在厂房和仓库里面进行一些生产和经营，那这个时候还大概是赔钱了，那需要你购买的这个厂房和仓库的价值要大于50万。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既有工资收入又有生意收入的情况之下，如果生意收入赚钱了，那这个就简单了，那这个人的应课税收入就是工资收入再加上生意收入。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他赔钱了？很多人就想，那我的工资收入本身挺高的，那我现在我做的这份生意我还赔钱了，那我能不能把赔的钱用来去冲抵我的工资收入？这个就是非商业性损失背后的逻辑。为什么 ATO 为什么澳大利亚税务局会推出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 最本质的影响就是在该生意出现亏损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允许该纳税人把他在生意上的损失去冲抵他的收入。如果你满足了这四个测试，答案是可以。如果你不满足，即使你的生意上产生了损失，这个损失要扛在肩膀上，扛到下一年去冲抵你生意有可能产生的利润，也就这个损失不能在当年去冲抵你的收入。举一个例子，我平常有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呢，我在家里面我又做了一份副职，我去卖衣服或者是玩具。我为了这个经营我的衣服和玩具，我可能还买了一些资产和设备，买了一些衣架啊，买的电脑啊，因为我要去做网站。那如果说，那你今年的这个生意大于2万块钱，简单来讲，我们就说第一个测试大于2万块钱。比如说这个生意赚了3万，那亏了5万，赚了收入是3万，费用是5万，那亏了2万。那如果说你满足了收入测试这种前提之下，收入因为是3万块嘛，大于2万，
对，
这个2万块钱的损失是可以冲抵你的工资收入的，那否则是不可以。那可能我这一年我没有啥营业额，营业额很低，几十块几百块，但我花了很多的钱去购买我的资产和设备。我说的这个很多肯定不足10万块钱的啊，
嗯，
就是如果够了10万，那就会满足第三个资产测试。那也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的生意产生的损失是不可以去冲抵我的工资收入的，只能去抵消明年有可能该生意产生的利润。如果明年还是亏损，还没有满足这四个测试，那可能我今年亏了2万，明年亏了3万，后年亏了4万，那只能把这些亏损都扛在肩膀上去冲抵，直到这个生意产生利润之后的那个利润。比如说类似于有一些人，我可能有一份工作，我又买了一辆车去开 Uber， 那这个 Uber 的收入可能就也就开了2周，我能不能就主张说我这辆车就是为了开 Uber 用的，买车的这个钱去冲抵我的工资收入，这是不可以的。除非这个生意，这个 Uber 的这个生意的流水要大于2万，如果是流水不大于2万，流水只有几百几千甚至10000多，这个产生的损失 individual 就不可以去冲抵个人的工资收入，看上去它就不像是一个生意，更像是一个业余爱好。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